却勒不住圣的虔诚。我们有请李牧师。
啊，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不知道大家平时喜不喜欢读书，有一本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读过，《神道学》，是中国教会历史上第一本的系统神学，贾一鸣老牧师写的。许多人可能没有听说过贾一鸣老牧师的名字，但是在上个世纪100年前，上帝所重用的中国教会有重用的4位仆人当中，他是之一，其中之一。其他3位大家很熟悉了，王明道牧师、贾那个尼托生弟兄、宋尚杰博士以及贾一鸣牧师。所以过去100年，中国的教会这4位上帝重用的仆人被称为中国教会的4个属灵伟人。大家，我刚才说大家很熟悉王明道牧师，王明道牧师牧养的教会很小，基督徒会堂，北京基督徒会堂只有300多人，但是王明道牧师在中国教会历史上真的是中国教会的铜墙铁壁。就像耶利米书第一章所说的那样，他写了好多书，今天你去书房买的话有一套王明道文库，都是王明道当时主编了一个刊物临时季刊收集的文章。宋尚杰大家很了解，也很熟悉了。宋尚杰是中国，真的是过去100年以来中国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就是布道家。他的布道非常有活力，那种有感染力。今天去到东南亚，去到就是那一带，到处都是宋尚杰博士当时说撒下的福音的种子。另外一位尼托生弟兄大家也很熟悉，尼托生弟兄是聚会所的创办人，也就是说中国本土教会最大的宗派。另外一位贾敏牧师，贾敏牧师对中国教会的贡献在哪里？他是中国神教会神学教育的那种最起初的发起人。他最初是毕业于登州会馆美国长老会狄更斯那个是名字现在记不起名字，他所创办的登州会馆。因为当然我知道贾云牧师他的老家是山东潍坊，他就像潍坊出了好多老牧师，贾云明包括下一代的比贾云明晚一辈的也今天也安息主怀了，像于立功、滕庆辉都是，一个是于立功是山东高密的，滕庆辉是高密的，于立功是潍坊的，都是那一代的。贾云老牧师从那儿毕业之后，他再到中国第一所传统的保守的神学院藤县华北神学院任教，然后呢老牧师就创办了灵修学院，灵学院要从30年代创办，一直到50几年一直在办下去。老牧师非常有那种敬虔，所以他的学生呢，你知道一般神学院的学生都特别去学习他那些敬畏的老仆人的讲道。今天知道好多人你一听讲道一看那个神态都学唐崇荣，都喜欢去学。所以说呢，从灵修学院出来的学生呢，他们讲道的时候呢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呢？讲几句话就一下，哎，他说怎么回事，这个学校的出来的学生都这样，然后就问他们，这时间久了到底是怎么回事，都去问那个老院长，你的学生怎么都这样。最后贾一鸣老院长才一想才发现，坏了，我的前门牙掉了，我讲几句话就要漏气，就要这样一下。最后呢他的学生都学老院长这样。你会发现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认为老院长是那种敬虔的榜样，我们要学那种敬虔的样式，就学什么就学成什么样呢，学出那个敬虔的外表来。说今天也会这样，今天基督徒一听，哎呦，这个人很敬虔，这个人很虔诚，那就学他的祷告样式，学他的说话样式，学他的形态样式。那么今天我们就思考，哇，我举这个例子像个笑话一样，确实是这样。许多时候我们都学习我们身边的那些长辈，那些属灵的前辈们，他们的敬虔的样式，好不好？非常好。今天的教会包括今天的神学院最缺乏的就是这种师徒的带领， 今天神学院都不住校了，都听完课的，还已经现在课堂都不听了，网上课程，没有那种生命的相交了。但是呢，在一老如果过于去学那种在一起呢，容易学出那种外表的那种样式来。所以说，今天我们来学这个讲这个题目，真正的虔诚。那什么叫真正的虔诚？首先，我要明确，虔诚不是个外表的，不是外面的。虔诚是什么？虔诚的含义是指人对上帝的一种敬畏，就是说，因着你心中对上帝的敬畏而表达、流露出来的言语、形态那种行为举止。所以说呢，虔诚一定不是一个外表的虚假，也不是我觉得这样虔诚，他觉得那样虔诚，都不是。所以说，这个虔诚是因着人对上帝的敬畏而所表达出来的。这种表达不仅是外在的言谈举止行为表现，而是什么？而是与你周围的人相处当中所表达出来的。你不能说我一个人坐在深山当中，在修道院当中，我就修道学出那种虔诚来，然后呢一跟人相处马上就火冒三丈就爆了，那不行。所以说，真正的虔诚是什么？真正的虔诚是因着对上帝的敬畏而带出来的。所以今天人们对虔诚一个最大的误区，一提到这个人很敬虔，一提到这个人很虔诚，我们一个很大的误区是什么？我们常常说这个人的外表、表面，他表现出来的。首先，我们要明确，虔诚敬虔不是一个外表，虔诚敬虔是里面的生命，里面因着对上帝的敬畏所流露出来的那种生命的表达，这是那种虔诚。那是这种。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有一群人，外表最虔诚的。外表最虔诚是谁？就是耶稣无数次所斥责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为什么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外表很虔诚。他们怎么虔诚？他们虔诚到一个样式，一个地步，一个什么地步？耶稣说他们，我们先看下面这一段。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第一节，他们虔诚怎么样？他们表现出来，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让人看见。做什么虔诚都是做让人看见的。他们要施舍的时候，要在公开的场合，哎呀，我给人钱，哎，施舍。然后呢，祷告的时候呢，在街角上站在那种街道当中，哎呀，十字路口大家都看得见的时候，闭着眼睛来祷告，啊，很敬虔，祷告半天。而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们要施舍的时候，左手做的不要让右手知道。你们要祷告的时候呢，进入你们的内室和内室当中和主有交通。还法利赛人还有个样式吗？禁食。禁食也是用敬虔的表达，好不好？非常好。今天我们需要，我们缺乏的就是禁食的祷告。但是呢，他们的禁食是让人看见的。他们故意把脸弄得很难看，哎呦，我饿了，别人你怎么脸都这样？我进食呢，好多天没吃饭了，别人看得出来。而这是被耶稣所斥责的。耶稣什么？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因为他们是外表的虚假，外表的虔诚。他们还有一个虔诚什么样？他们还有一个样式，什么样式？他们喜欢法利赛人一个标志，什么标志呢？佩戴了一些袋子，袋子上写的什么？写的经文，抄写的经文放在袋子上，让人看见什么呢？你看我这个人对上帝的话语多敬畏，多想背上帝的话语，得贴在身上，背在袋子上都有。确实上帝有吩咐，申命记六章第一节，确实上帝让我们把他的话语刻在你的门框上，写在你的袋子上，让你随时随地都要记得。那是一个什么？那是一个比喻，是个表达，而不是让你做给外人看的。所以说，敬虔是什么？敬虔不是这个外表，敬虔一定什么？敬虔一定是那种内里的、里面的生命的流露。所以说，保罗特别斥责一句话：提摩太后书三章五节，保罗说，他们有敬虔的外貌， 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法利赛人就那样，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实意，只是一个外表，一个敬虔的外表。讲到这里，我们就想了，那什么是真正的敬虔，真正的虔诚？每一个基督徒都最羡慕一件事情，羡慕什么？羡慕的人的那种敬虔。我们看到，哎，这个弟兄姐妹好敬虔，而那个老牧师好敬虔，我们感到很羡慕，我们去学。为什么要去学？刚才我举那个例子，贾一鸣老牧师、老院长，他的学生去学他那种讲道的那种样式。为什么去学？因为他是羡慕那种样式。那么我们就在要去学之前，我们先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敬虔，真正的虔诚。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告诉我们，在神我们的父，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是那个21章27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那是什么？真正的虔诚是清洁没有玷污的。真正的虔诚一定不是虚假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真正的虔诚一定不要虚假。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留意我们的祷告，不要有虚假，我们的跟人交谈、分享、交通不要有虚假，我们要真诚。像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在主日学当中，我们研读约伯记，我们特别提到约伯在苦难当中那种挣扎，心灵的挣扎，对于那种为什么会自己遭遇苦难那种心中的迷惑不解，向神祷告，上帝仍然悦纳。为什么？他很坦诚。所以说上帝喜欢我们坦诚，上帝不喜欢我们虚假。所以我们千万留意，不要学那种外表的样式。我们今天基督徒学的最多的是学祷告，学为别人能祷告的样式，很长的祷告，需不需要？需要。那是公祷，大家留意，祷告分私祷和公祷。比如崇拜的领会，崇拜在教会中的崇拜中的祷告需要什么？需要是公祷，不是你个人祷告，你是代表会众一起来祷告，这样的公祷非常重要。这样的公祷需要我们大家在神面前寻求如何祷告。所以说你去圣公会，发现圣公会的公祷都不是那种领会写出来的，领会自己祷告，而是公祷文。大家说有意义吗？当然有意义，因为公祷你要有敬拜、有赞美、有感恩、有悔改，这是一切包含在你其中的。但是不要学那个样式，当你自己来到神面前，在内室当中和神祷告的时候，要像小孩子、像父母说话那样，就坦诚敬虔的内实质，而不是学那种敬虔的外表。说真正的虔诚特别强调是清洁而没有玷污，清洁而没有玷污。什么叫清洁而没有玷污？就是真诚，没有虚假。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哎，这个人很敬虔，这个人很虔诚。如果他是一个外表的样式，来到教会是这样，回到家就变了样了，见到回到公司又变样了，这是虚假的。大家记不记得那是儿歌？来做礼拜像只羊，回到家中变做狼，羊皮披在狼身上，回家那句话我背不上来了，是下个礼拜再穿上。这是什么？这就是虚假的。有时候教会就训练出这种虚假的基督徒来，这样的敬虔是外表的，不需要。我们需要那种坦诚、真诚的那种敬虔。那好，什么是真诚的敬虔？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我们刚刚读的经文，26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你看，这是虚的，第一个是虚的。27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短短的两节经文，告诉我们，在上帝面前，告诉我们真正的虔诚是什么？真正的虔诚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言语。你要是你说我很虔诚，你在言语上一定要敬虔。言语什么？言语给大家交通的工具。那么言语上的敬虔，这26节的话语就是勒住自己的舌头。第二方面是你说你敬虔吗？包含第二个方面是爱心。 第三个方面就是圣洁，这爱心说的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圣洁就是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因此真正的虔诚有三个方面的表达，第一个方面勒住自己的舌头，第二个方面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第三个方面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我们 归纳总结就是言语、爱心、圣洁。好，我们详细来看第一个 表现方面，勒住自己的舌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所以说一个虔诚敬畏神的人，在他的言语上一定是谨慎的，就是说我们俗话说的大嘴巴，整天想随口而就说，什么都说，那样的无法表达出你生命中的敬虔。好，诗篇三十九篇第一节，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他用了一个词，嚼环勒住我的口。那个雅各特别注重这一点，雅各书第三章就是提到我们要用嚼环勒住自己的舌头。什么叫嚼环？你看那个牲畜那个马和那个骡子那个驴出去的时候用那个嚼环勒住舌头，所以说这个比喻。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讲到新造的人，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就要听见的人得益处。以弗所书五章四节，因此妄语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所以说虔诚的表达，敬虔的表达，第一项你的言语。所以说我们要操练敬虔，首先操练什么？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四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要操练敬虔。操练敬虔的第一条就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要弃绝世俗的话。什么叫世俗的言语？就是说你的口所表达出来的不能是像世人所说的那样，世人说什么你又说什么，这是世俗的言语。老妇荒谬的话，什么叫老妇荒谬的话？一般你会发现他们在一起喜欢说什么嚼舌头根，东家长西家短，闲言碎语。所以说操练敬虔勒住自己的舌头要从这儿开始。刚刚我们提过雅各特别注重这一点，注重言语上的虔诚，所以雅各的后面第三章一到十二节花了很长的篇幅，很长的篇幅讲这一点。所以讲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主题专门讲这一点，在这儿我也不过多的去讲言语上的虔诚。好，第二个方面，以虔诚的第二个表现，二十七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孤儿寡妇是什么群什么人？孤儿寡妇是代表的是社会当中最无助的一群人。圣经多次强调教会要去帮助那些孤儿寡妇，所以说你会发现教会历史上教会会开办的孤儿院最多，是中国教会在刚刚西方传教兴起的时候首先开的是孤儿院。所以说看顾那些孤儿寡妇表示我们要去帮助那社会上最需要帮助的那群人。当然雅各家加了个定语，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更加是需要帮助。什么叫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他们更加无依无靠。所以基督徒的虔诚就是要去帮助照顾这些无助的人。因此教会为什么要去要有社会关怀社会照顾？表示什么？表示从彰显上帝的爱。人的爱是有限的，我们是彰显上帝的爱。所以说我们把这雅各这句话呢进一步延伸，雅各就说是真正的虔诚是照顾那些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对我们今天，哎呀，我们说是有没有太多需要我们照顾的孤儿寡妇，那怎么办？我们进一步延伸，每一个基督徒的虔诚是什么？就是要将上帝的爱 去爱你周围的人。如果你用上帝的爱去爱你周围的人，你周围的人包括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你需要帮助的人，包括你的家人，包括你的邻舍，包括你的同事同学，这一切需要关爱的人。也就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要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将上帝的爱传递给周围的人。这就是表达什么？表达在上帝里面真正的虔诚，对人的爱心。所以说雅各下边还有一句话呢，继续讲下去，斥责什么？斥责那些只是在口头上表达而没有行动的。就说只是说哦，有些人需要帮助，你说我为你祷告就好了，这是一句虚话。所以说这虔诚的表现的第二点进一步告诉你什么？真正的虔诚不是外表，真正的虔诚是有行动，是有行动。虔诚不仅仅是一个外面的表达，而是一个行动。行动什么？这儿告诉我们是关心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点，虔诚表现的第三点，同样是27节下半节，这儿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什么叫世俗？世俗就是指这个世界。你会发现世俗在圣经当中是个专有名词。这个词为什么说不要贪爱世俗？贪爱世俗什么？你贪爱世界上的东西。贪爱世俗严重吗？当然严重。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说当时提到以扫的时候，贪爱世俗如以扫，就是什么意思？这个世界，圣经上的世俗是指这个不信悖逆抵挡上帝的世界，世界上一切的风俗潮流学说价值观统称为圣经上的世俗。换句话说，今天这个世界上一切抵挡神悖逆神不信的那些学说，那些潮流，那些风俗，那些价值观都归称为世俗。那基督徒不能沾染这些世俗。那问题来了，什么叫世俗？就是这个世界的风俗潮流价值观习惯。而基督徒呢？基督徒是一群什么人？是一群生活在世界中的人。上帝拯救我们的时候没有将我们每一个救赎的人拉出来，分别出来干什么？让他们组成一个社区，这个社区里没有外人，全是基督徒。那样就好了。上帝没有这样，上帝让什么？让一个一个的基督徒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干什么？聚在一起是什么？是教会。教会干什么？比如今天大家在一起敬拜，敬拜完了干什么？敬拜完了是蒙差遣去哪里？进入社会，进入家庭，进入社区，进入公司，进入学校，进入社会当中。所以我们是一群什么人？我们是一群客旅。彼得前后书特别强调基督徒客旅的身份，我们是一群住在世界却不属于世界的人，入世而出世的人。什么叫入世？我们住在世界当中却不属于这世界，这就叫一群客旅。这群人住在这儿却不能爱这儿，不能住在世界当中却不能去被世俗所沾染。这一点太难了。为什么太难了？我们住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却不能受这个世界所影响。难不难？好难。因为什么？太睁开眼睛所看的，闭上眼睛所听的，这一切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学说潮流都在影响教会。教会历史上是教会影响社会，而今天呢是社会影响教会。教会的力量越来越弱，基督徒的力量越来越弱。我们真的被这个世界所影响，这个影响也是我们感到很无助，感到很无助。为什么？这个社会的世界的世俗力量太大了。我们盼望我们的孩子不受影响，我们盼望我们自己不受影响，但是确实蛮难。我们靠什么？我 我们靠上帝的帮助。有一首诗歌我不大会不会唱，我知道听起来很少教会很少唱，为什么？这个诗歌很难理解。诗歌的名字叫《世上景色我已一阅》，愿主使我目浮盲。这个诗歌的作者是谁？是一个小姑娘，从小失明，她看不见，她向神向主祷告，求神帮助她，使她能够看见上帝所创造的美丽。然后她一位爱主的姐妹一起为她祷告，于是她为她按手祷告，然后呢，上帝垂听他们的祷告，然后是小姑娘眼睛都看见了，她很欢喜快乐，欢喜快乐，她说：“哎呀，看到上帝创造的美丽，很开心，很开心。”但是时间不久，她再次去找那位姐妹，她说：“我请你继续为我祷告。”那位姐妹说：“你还需要我祷告什么？我需要你请你为我祷告，使我再不能看见。”这就是诗歌所唱：“世上景色我已一阅，愿主使我目浮盲。我怕他的喜悦不如从前的张显彰。晨曦晚霞，星光云锦，一切都留等落园。”他什么意思？他说：“我盼望看见上帝所创造的美丽，但是有一天，当我打开我的眼睛看见这一切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心容易被世界这个世界所沾染，是需要被这个世界所污秽。”所以他那个祷告不是真的说我是哇，你求你让我目浮盲，我一切不看不见就好。他的祷告是指盼望成为你我的祷告，就是说盼主啊，使我们目浮盲，使我们不要看见这个世界的这一切被他所沾染这个世俗。他说：“晨曦晚霞，星光云锦，一切都留等乐园，一切的美丽等着那一天与主同在乐园当中。”我就有时候我就想，我们今天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很难做到。我们常常我们的实际是什么？我们的实际是贪爱世界。老约翰曾经写在书信当中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比心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说，老约翰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盼我们都能记得老约翰的劝诫：不要爱世界。当然，我再次提醒，圣经当中提到世界的时候，这个词也是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一个层面是指这个世俗的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要把它分开。这儿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是指就是这个世界抵挡神的那个世界。另一首诗歌说：“这世界非我家”，同样的含义，表达的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这儿说真正的虔诚是什么？真正的虔诚是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所以说，一个基督徒如果言谈话语当中跟世人没有两样，这人无法称得上是敬虔，也无法称得是虔诚。好，这儿我们再次重复一下，雅各书在这段经文当中所提到的真正的虔诚三个方面：第一是言语，第二是爱心，第三个是圣洁。言语是勒住自己的舌头，爱心是关心你周围有需要帮助的人，圣洁就是不沾染世俗。讲到这里，每一个基督徒都盼望有敬虔的生命，也盼望有敬虔的样式，但是我们发现有时候我们做不出来。我们常常学，为什么学？就是我们正因为做不出来，我们才去学那个外表。为什么这样？原来敬虔的生命，敬虔虔诚和我们里边的生命，那种老我的生命，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命。因此需要怎样？需要的是操练。保罗在提摩太前书4:8说：“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今天的时代大家都很注重健身，哦，注重健身对基督徒来说重要不重要？重要。我们需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需不需要操练？需要操练。有没有益处？有益处，它益处还少。操练敬虔凡事都有益处，这个益处要更大。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当操练敬虔。敬虔怎么操练？敬虔的操练不容易。刚刚我说了，牧师你又讲了，敬虔的操练不能学人外表，不能学那个样式，还要学里边的实质。我告诉你，操练敬虔需要从外表开始。为什么？因为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连外表都没有，你还无法去说这个人只有外表。你连外，你从外表上看你就是一个跟世界一样的人，你说我里边有敬虔的生命更是假的。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们说，哦，法利赛人很被斥责，对，法利赛人耶稣斥责他假冒为善，但是我们连那个假冒现在做不出来，我们里面没有，里面还是那里外都一样，是什么？属世界的生命。我们需要学操练什么？哦，今天那首诗歌，看到他那首诗歌，丹江浩的诗歌《晚祷》，晚祷是一个操练，祷告的操练。你说晚上祷告什么？那是晚祷，那首诗歌就告诉你每一节每一节告诉你晚上祷告，祷告什么？如果今天得罪神，得罪谁？求主赦免。我今天说了什么话语得罪谁？求主赦免。哦，那我还想操练什么？哦，灵修的操练。哦，操练言语的操练，各方面很多。那我要想去一样一样来，怎么学？有一本书，那本书如果今天你打开你的信箱，你已经看见了。我今天早上午10点多的时候发给大家一本书，那本书是毕思哲写的《敬虔的操练》。大家说这本书你不用去买了，我给你一本电子书，我也不管版权了，这是从网上去download下来的，是 Word 版的，80几页，不是很厚，很薄的一本书。你愿意去买更好，书房去买更好。你要有那种需要，你去买那个更全去买那种正版的书来读。敬虔的操练这本书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如何去操练，怎么去操练。这本书根据的是加拉太书，那圣灵的果子，它是用了9个果子让你操练。仁爱、喜乐、和平、温柔、恩慈、良善，让你一样一样去学，在操那一样一样就是个品格。你会发现，这是个品格的操练，品格的操练，你才能够去活出那种敬虔的样式来。我盼望大家都去读这本书。你会发现，我常常给大家推荐书，为什么？基督徒今天缺乏属灵的阅读。昨天晚上主日学，我推荐了一本书，是杨飞利写的。无语问上帝，为什么大家让他去读这些书？让你读这些书，你会发现，你这些属灵的阅读，你才能够学习如何能够你的生命被陶造。我们的生命被陶造了什么？我们听的诗歌，我们读的听的道，我们读的书，就陶造我们的生命。所以说，借着这一些上帝的话语陶造我们的生命，借着这些属灵的伟人写下的书、写下的诗歌。来帮助我们的生命一点一点的改变，一点一点的陶造之后，我们里面的生命有对上帝的敬畏，有对人的爱，然后呢，我们就能活出来，就能流露出来。到那个时候，你的流露就是不是一个虚假的外表，而是里边有里外都一样的那种敬虔的实质，而不是像保罗所责备的有敬虔的外貌却脱离了敬虔的实质。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每天的操练当中，我们的生命更加像主，更加像一个属耶稣的人。好，我们大家一起祷告。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赐下的宝贵的话语，像光一样照着我们，使我们看见我们生命的污秽，看见我们里面的不洁。我们羡慕敬虔的样式，我们却活不出敬虔的生命来。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你是话语的陶造， 见证了这些你的众人的仆人，他们所写的诗歌，他们所写的书，他们所讲的道，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命一点一点被你所改变，使我们能够操练自己的生命，活出敬虔的样式来，使我们真正在世人面前，我们成为一个一个像基督的人，活像基督的人。我们盼望我们一天每一天更加像主，愿主帮助我们，求主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生命的敬虔是基督徒所追求的品格，我们时常会羡慕那些会祷告熟背圣经的弟兄姐妹，但人所认为的敬虔是上帝眼中的敬虔吗？上帝所喜悦的敬虔是谨慎言语，勒住自己的舌头，是付诸行动的爱心，看顾有需要和软弱的人，是不沾染世俗，保守自己远离恶行，追求圣洁。弟兄姐妹，让我们互相勉励，不仅有敬虔的外表，更要每日操练敬虔的功课，让我们敬虔的生命一天天长大，成为上帝无瑕疵的儿女，如明光照耀。我们为了今天回应讲道，唱一首诗歌，请大家起立。愿我身心才智功夫，
都归耶稣，都归耶稣。
奉献是基督徒的本分，也是对神恩典大爱的回应。如果你有奉献的感动，请将奉献封投入到后面的奉献箱内。在奉献的时候，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美哉主耶稣。做奉献的感恩祷告。
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又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一起，然后来到一起。我们感谢你用李牧师的口教导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操练我们自己的前进，让基督活在我们每。让我们活出耶稣的式样。感谢赞美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而求，阿门。
三颂。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默祷。